第十二课，圣经教师叶光明圣经课程主讲，破除咒诅二。
我现在要来谈一谈咒诅的来源有哪些，来源大概有五六个，我会注意不要超过时间，这样我们才有时间经历真正的高潮，也就是说脱离咒诅得着释放。根据我的经验，除非先了解咒诅是怎么来的，很多人不知道自己需要得着释放。咒诅的一个来源是传讲上帝信息的人，上帝的代言人。圣经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只看其中几个。第一个例子在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六节，以色列攻占并且摧毁耶利哥城之后，当时带领上帝百姓的约书亚负责替上帝传话，他对将来任何重建耶利哥城的人发出咒诅。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六节，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这是有特定对象的咒诅，不是对一般人的咒诅。只要有人重建耶利哥，就会受到咒诅，这个人会有两个儿子丧命。以色列百姓后来恐怕都忘了那个咒诅，随着时间逐渐淡忘，因为在五百年以后，亚哈做以色列王的时候，有个人竟然做了当年约书亚咒诅的那件事。这件事记载在列王记上十六章。在亚哈做王的时候，列王记上十六章最后一节三十四节说，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有圣经的附注说，为此赔上儿子的性命。现代译本大多这样翻译，所以这个人触犯了约书亚在五百年前所发的咒诅，结果赔上两个儿子的性命。我自己常会想，面对这两个年轻人的猝死，当时的医生会说他们的死因是什么呢？医生知不知道他们是因为犯上五百年前上帝的仆人所发的咒诅呢？从这里可以看出，咒诅的效力不会终止，除非有人将它砍断。咒诅的效力不会自行终止。另外有个很好的例子，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一章。大卫在这里做了一首哀歌，悼念扫罗王和王子约拿丹在基利波山上被非利士人杀害。撒母耳记下一章二十一节，你要了解大卫为什么这么悲痛，不只因为约拿丹是他的好朋友，或是因为扫罗也被杀，而是因为这些拜偶像的人竟然打败信奉真神的百姓。非利士人是拜偶像的，他们找到扫罗和约拿丹的尸体之后，就割下他们的首级挂在伯山的城墙上，在偶像的庙中耀武扬威。在那个时代，两个国家打仗的时候，不只是两国在征战，他们各自所信奉的神也在征战。哪个国家打赢，表示他们的神打了胜仗。上帝的仆人大卫悲痛万分，是因为这场败仗意味着偶像胜过真神，所以他唱出这首哀歌。 我想他当时一定没有先想好要说什么，但他对基利波山发出沉痛的咒诅，因为扫罗和约拿丹是在基利波山上遇害。基利波山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所以大卫说，愿那里没有雨露，田地无土产可做供物。这是他在三千年前发的咒诅。在二十世纪犹太人返回这块土地之后，开始在各地种树开垦田地，他们在山上种树种得很成功，可是在基利波山上却一直种不起作物和树，问题重重。所以三千年前大卫发出的咒诅到现在仍然影响基利波山，效力还在。在列王记下五章还有一个例子，大家不需要翻到那里。上帝使用先知以利沙医好亚述人乃曼的病，以利沙拒绝接受乃曼所送的礼，因为他不希望乃曼以为可以用钱买到健康。但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想，不收这些礼太可惜了，所以他就背着以利沙去追乃曼，跟他索取一些银子和衣裳，把这些东西藏了，然后来见以利沙，以为以利沙毫不知情。以利沙却对他说，你去追那人时，我的心没有一起去吗？然后他对基哈西发咒诅说，乃曼先前染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末期的麻风病。悲哀的是，这个咒诅会永远跟着他的后代。这三个例子告诉我们，咒诅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有人知道怎样去破除。你问上帝的仆人，今天还能发这样的咒诅吗？在新约圣经，耶稣曾经咒诅一棵无花果树，短短24小时后，那棵树就从根部枯干了。门徒非常惊讶，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在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你们不但也能行，甚至你们还能够移山。现在先不讲移山的事。耶稣说，你们也能行我在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这我亲身经历过，想起来真是叫人震惊。大约在1965年的时候，我在芝加哥市区的一间教会担任其中一名传道人。就在教会隔壁，结结实实隔着一道墙，正好是一间酒吧。那家酒吧充满各种罪恶，简直是无恶不作，不止卖酒还卖毒品，又是卖淫的大本营，充满罪恶，而且正好在教会隔壁。十月的时候，教会有一个祷告会，我是站在台上的牧者之一。当时我的脑海一闪，突然想到这间酒吧。这间酒吧对上帝真是个侮辱，每个人上教会的时候都会经过。于是我就起来宣告，奉上帝的名咒诅那间酒吧。后来我没再多想，大约两个月后凌晨四点，我接到一通电话说，叶牧师，教会失火了，请你来看看好吗？当时是芝加哥的冬天，外面的气温-20°，我实在不想去看，但是如果教会烧掉了，我却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恐怕不太好。所以呢，我就跟我太太开车过去，果然没错，在两条街以外就可以看见浓烟和火舌。但我们到了那里却发现失火的不是教会，而是那间酒吧。但芝加哥是在密西根湖旁，湖上的风吹来，把火舌吹向教会。我们眼睁睁站在那里，束手无策， 这时风却突然转向，转了180度，把火舌吹离教会。到了早上，那间酒吧烧毁，教会却安然无恙，只遭烟熏，但火险全部给付。我看着那幅景象，心想，主啊，我要为这事负责吗？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想那是我2个月前发的咒诅所造成。我当时的反应是，我醒悟到上帝赐给我的一股大能，不是因为我与众不同，每个基督徒都有这股能力。我向上帝祷告，主啊，帮助我不要滥用这股大能。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证明这个信息没有过时，到今天仍然跟我们息息相关。现在我要来谈咒诅的其他来源，下一个很重要，但现今的基督徒却很少人明白，我把它叫做在关系中有权柄的一方。因为某种关系而具有权柄的人，今天权柄的观念在许多地方都不受欢迎，但是权柄仍然存在。权柄不是人造出来的，权柄来自上帝。在许多关系中都会有具备权柄的一方，不管你喜不喜欢。在某种情况下，丈夫对妻子具有权柄，父母对子女具有权柄，老师对学生具有权柄，牧师对会众具有权柄，这只是少数几个例子。因为在关系中具有权柄，所以有权柄的一方所说的话就具有特别的超自然能力，不管是祝福或咒诅。你看圣经就会发现，有一种祝福仅次于上帝的赐福，人生最重要的祝福是来自父亲的祝福。这个事实到今天仍然不变。如果你的父亲仍然活着，你要尽一切力量，尽你所能，得到父亲和母亲的祝福。但最重要的还是父亲，这对你的生命大有影响。我刚信主的时候，对父母的态度不好，我认为他们没有得救，但我得救了。他们不明白，但我明白。感谢上帝为此责备我，让我明白，只要不尊敬父母，就不能蒙上帝赐福。神让我懂得尊敬他们，直到他们过世，否则我不可能得到上帝这么多的赐福。我要举个例子，有个丈夫咒诅妻子，却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这个故事记载在创世纪31章，各位应该都很熟悉。雅各服侍舅舅拉班，娶了拉班的2个女儿，生养众多，可以说子女成群。后来上帝带领他离开拉班所居住的米索波大米，回到迦南地。他怕拉班知道了会把女儿要回去，所以他趁拉班出门办事，偷偷带家人离开。但拉班率亲戚来追雅各，在基列山追上了他，两人有一番对话。拉班问，你为什么偷偷离开，不让我跟女儿告别？雅各说，我怕你把女儿要回去。拉班说，好，这理由我可以接受，但你为什么偷我家中的神像？那是放在家中辟邪的小神像，在当时甚至今天都很流行。雅各根本不知道神像的事，原来是他最宠爱的妻子拉杰偷了父亲的神像，这很糟糕，他实在不应该偷父亲的东西，再说这么做会沾染邪灵，是非常危险的。这就是事情的经过。创世纪31章30节，拉班对雅各说，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异教的神像， 雅各回答拉班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至于你的神像，你在谁那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钦定本一作，谁就不能存活。这是什么样的话？就是咒诅，不容他存活。雅各不知道自己咒诅的是他宠爱的妻子拉结。拉结把神像藏起来，拉班没找到，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但短短几年后，拉结就在下一次生产时难产而死。为什么？因为丈夫当年发了那个咒诅。请看，咒诅是很真实的。就算你不喜欢，我不喜欢，但事实就是如此。上帝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放了一些原则。现在来看看其他几个例子，这些都是我遇到的情况，但我稍作修改，免得泄露当事人的身份。来看另外一个丈夫的例子。他是一家公司的高阶主管，很忙，很有钱，冲劲十足，但也冷面无情。他娶了一个不会做菜的太太，就像今天许多女孩一样，她没有跟母亲学过厨艺。这个丈夫一直忍耐太太难吃的料理，后来终于忍无可忍，他对太太说，你煮的菜让我反胃，你永远学不会料理。这话他可能说过很多遍，这是什么？就是咒诅。但他没想到这也给自己招来咒诅。你煮的菜让我反胃。结果呢，他得了消化道疾病，看医生都医不好，到死都带着胃肠病。那个婚姻后来破裂，他们离了婚。这个太太很有才华，各方面都很成功，只有厨艺是她的罩门。她每次进厨房都会全身发抖，很紧张，每次都弄不好。为什么？因为丈夫的咒诅。这两个人一生受咒诅折磨，直到过世。好，再来看一个父亲的例子，这恐怕是最普遍的一种情形。有个父亲有三个儿子，老大是长子，当然很得父母疼爱，老三最小，很聪明，但老二既不是长子又不聪明，他的个性跟父亲非常相像。你有没有注意到，当别人有的缺点我们自己也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只看到别人，却没看到自己的缺点，不是吗？做父母的，如果看哪个孩子不顺眼，很可能就是因为他最像你。你看不顺眼的，正是你讨厌自己的地方。所以，这个父亲对老二说，你永远不会有出息，你永远一败涂地，你永远不会成功。这是什么话？就是咒诅。我帮助过很多到四五十岁仍然受苦的男人，只因为小时候父亲对他们说了一些负面的话。或者假设有个父亲有一个15岁的女儿，她跟其他少女一样有青春痘的烦恼，父亲每天都得载她去上学，她每天早上都在浴室里擦青春痘药膏，常常搞得快要迟到，他父亲急得跳脚。有一天他说，你的青春痘永远好不了，你注定要长一辈子青春痘。15年后他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仍然有青春痘的烦恼。为什么？因为咒诅。再举个母亲的例子，这是一个真实案例，但我不能透露当事人的身份。女儿对她百依百顺，非常听话，她是那种什么都要管的母亲。但后来女儿谈恋爱，嫁给一个母亲不同意的丈夫。这母亲说，你们永远不会幸福，永远得过苦日子，钱永远不够用， 我认识这位丈夫，他很有才华，很能干，但他们婚后至少有12年，经济状况很差，后来情况改变。因为我向他们指出这个问题的真正根源，就是母亲的咒诅，后来他们的人生才有了转机。再来谈谈老师。假设有个学生不会拼字，也许他有阅读障碍，没法拼出正确的英文字母。你好蠢，你好笨，你根本不用功，你永远成不了事。老师不该说这种话，但有些老师就是这样。结果呢？这个学生果真一辈子都做不好。我和路德有一个朋友，在他十几岁时，有个老师说他很肤浅。他现在大概已经50-60岁了，但他这辈子一直都很在意你很肤浅这句话。奇怪的是，他是最不可能被称作肤浅的人，他完全不是个肤浅的人。你看，这些话背后的权柄使这些话大有能力。一般来说，这当中大多有魔鬼的势力。来看雅各书3章，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雅各书3章14-15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的态度不对，你的反应不对，这时候你说的话会是属鬼魔的。我曾用过一个比喻，有多少人知道低音壶是什么？你们应该都知道，你在炉上烧一壶水，水温越来越高，在蒸汽喷出来时会有什么一起出来呢？就是笛音，没错。那笛音就像咒诅，蒸汽一喷出来就会发出笛音。只有一个办法能阻止笛音出现，什么办法呢？在水开之前把茶壶拿起来。所以当父母、老师或是丈夫越来越生气、沮丧或不耐烦的时候，如果不把茶壶拿走，蒸汽会喷出来，低音也会跟着出来，这时会说出残酷无情、不公平的话来，跟着释放的就是咒诅。谁说现在没有这种情形呢？再来看一个很重要的咒诅来源，这很普遍，我把它称为自我咒诅。就是对自己发咒诅。在创世纪27章，以撒本来要祝福以扫和他的母亲利百加。利百加是一个善于操纵的犹太母亲，他把雅各打扮成以扫的样子，骗取父亲以撒的祝福。雅各并没有推辞，但他有点怕。11节他这么说，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招咒诅，不得祝福。但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他承担原本该归到雅各身上的咒诅，这是自己招来的咒诅。你如果看到这章最后一节，会发现利百加开始用负面的话说自己。46节，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我不想活了。活着有什么好处？受到咒诅的人通常会说这种话。千万别让自己说出这种话。不要用负面的话说自己。不要说我永远做不到，我永远不会成功，我没有用， 我很失败，我再也受不了了。接着你就会说，真希望死掉算了，我死了反而好。你知道这样说会有什么后果吗？会招来死亡的灵，死亡的灵就会乐意前来。我和路德帮助过数不清的人，都是需要从死亡的灵得释放，因他们曾经邀请死亡的灵给自己招来咒诅。我们使用一节很棒的经文帮助过许许多多的人。我要跟你们分享诗篇118篇17节，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如果你曾经对自己说过负面的话，用负面的话咒诅自己，就要用正面的话破除咒诅。彼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曾经三次不认主。耶稣复活以后，在加利利海边，耶稣独自和彼得交谈，他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他让彼得三次说出，主，我爱你。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必须扭转他先前说过的负面话语。所以如果我们说过负面的话，导致自己乌云笼罩，就需要弃绝那些负面的话，用正面的话来代替。这节经文再恰当不过了，我必不至死。这不是说你不会死，而是说撒旦无法提早杀害你。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我们一起来宣告这句话，第一次先跟着我说一遍，我必不至死，
我必不至死，
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这次大家一起说，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再一遍，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这样的宣告可以扭转你一生的命定。好，再来看下一个例子，这是犹太史上一大悲剧，马太福音27章。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比拉多愿意释放他。马太福音27章24到25节，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这是什么样的话？是在自我咒诅。这是犹太史上一大悲剧，这些话将悲剧带进犹太历史，长达19个世纪。这是惨痛的教训，千万不要这样咒诅自己。我先前曾经提到，上帝保护亚伯拉罕不受到咒诅，他说，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只有一方面，上帝没办法保护犹太人，就是自我咒诅。我们也常常是这样，上帝可以在各方面保护我们，除非我们咒诅自己。再来看下一个导致咒诅常见的原因，那就是违反圣经原则的盟约。出埃及记23章32节谈到，以色列应该和被逐出迦南地的人保持什么关系？那些人全是拜偶像的，在生活上完全悖逆永生上帝。出埃及记23章32节，摩西说，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如果你和拜假神的人立约，就等于和他们的神立约。下面我要说的希望不会得罪各位，我说这个是因为我想帮助大家。我们西方国家有个非常普遍的例子，就是共济会。加入共济会就等于跟他们其他会员立约。 会员都说聚会内容是秘密，其实不然。英国国教神职人员汉拿在50年代出了一本书《显露的黑暗》，内容揭露了共济会所有的重要仪式。30多年来，共济会都没有人质疑这本书的正确性。入会的人必须发毒誓，不能泄露共济会的秘密，否则舌头会被割掉，右手被砍掉扔过左肩，或是整个人被扔在潮汐每天涨落2次的地方。这些都是自我咒诅。共济会是个拜偶像的宗教。会员升到第32级圣皇家拱门的时候，就要膜拜一个叫耶巴欧的人 J-A-B-U-L-O-M， 这名字是由耶和华、巴利和欧西里斯这三个名字组成，所以他们把圣经中的真神上帝和上帝彻底憎恶的两个偶像放在一起。如果你立这样的约，就是和这些偶像立约。我说这些是因为我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我没有时间一一叙述，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大约3-4年前，我和路德去澳洲，有个主日早上，我们在教会为人祷告，有个18岁左右的年轻女子抱着一个小婴儿走到前面来，要我们为这婴儿祷告。那个婴儿看起来才6天大，但其实已经6周大了。我们问他是什么问题，他说婴儿不肯喝奶。我们为他祷告以后，神的能力降在这个女子身上，她就倒在地上。路德赶快把他手里的婴儿抱过来。这时上帝给路德一句知识的言语，路德就告诉祷告同工说，他的父亲是共济会员，要先解决那股势力。当同工开始对付这股势力，魔鬼就让这女人开始扭动和尖叫。同工祷告之后，女子发出一长声尖叫。令人惊讶的是，路德手上的小婴儿也同时发出一样的尖叫声，所以不止母亲得着释放，连婴儿也得着释放。6个小时后，那位母亲又带着婴儿来到教会，我们问她婴儿怎么样了，她说婴儿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喝了3瓶牛奶。我告诉各位，因着那个父亲加入共济会，就把咒诅带给女儿和孙女。我没有时间一一叙述，但我还知道许多这样的例子，影响到家庭，影响到后代，影响到配偶，影响到亲人。另外还有一些做法会导致咒诅，部落社会中经常有一些仪式，比如婴儿祭礼或是年轻人的成年礼等等，他们在这些仪式中常需要在皮肤上划几刀或是刺上什么图腾，这么做是向部落所拜的神明敞开自己，是会招来咒诅的。我也有一些例子，但时间不够。另外还有一些咒诅是由撒旦的仆役发出，不同的语言对这些仆役有不同的称呼。英文管这些人叫巫医，美国人管他们叫草药仙，史瓦西里语叫姆丘瓦，卢奥族管他们叫 Juwogi。 如果我没弄错，莫里斯族叫 Tohunga 都是指同样的人，只是名称和打扮稍有差异。我要老实告诉各位，这种人真的有超自然的能力，千万不要低估了。如果你去部落宣教，千万别跟他们说撒旦魔鬼不存在，因为他们比你还清楚，魔鬼确实存在。你应该说，撒旦确实存在，但耶稣的能力更大，他们就会愿意听，尤其是你如果能够证明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他没说仇敌没有能力，他说我赐给你的权柄可以胜过他的能力，这样的做法比较实际。来看圣经上的一个例子，民数记22章4到6节，这里记载巴兰的故事。民数记22章4到6节，摩押王去请巴兰来，巴兰是个巫医，法术很高也很有名。摩押王对巴兰说，第五节，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也就是以色列民，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这是当时打仗的时候一个普遍的习俗，今天有些原住民部落仍有这个习俗，不只是两族在打仗，也是两族的神在打仗。如果哪一方能抢得先机，就可以打胜仗。中东有一份史料文件，里面记录曾经被埃及王咒诅的77个国家，因为如果可以先咒诅敌人，就可以打败他们，这是打仗的原则。圣经上有个例子很有意思，是西方人不太熟悉的。当初大卫对抗哥利亚的时候，大卫拿着甩石机弦出去，没穿盔甲，哥利亚觉得受到侮辱，很生气。请看《撒母耳记上》17章43节，腓力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腓力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请看哥利亚在开打前先呼求他所拜的偶像，大卫回答说，我不是靠着自己的名来攻击你，乃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是两神之间的战争，各位都知道最后谁赢，但我的重点是撒旦的仆役有咒诅的能力。我们帮过许多人，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我要谈最后一个导致咒诅的原因，在生命记七章26节。前一节谈到迦南地的居民，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然后26节说，可赠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所以当你把任何跟偶像或邪灵有关的物品带进家中，就是开门让咒诅进入家中。这也是我们经常遇见的情况。讲完这样的信息之后，通常我会告诉大家，如果你想从咒诅中得释放，最好回家检查家里的东西，看看有没有任何跟假神有关的东西。我自己的原则是，我不要家里有对耶稣基督不敬的物品。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常有父母说，孩子晚上睡不好，睡不安稳，会哭， 很害怕。这有一个常见的原因，就是家里有某个东西允许撒旦进入你家，你需要彻底检查家中的物品，清掉所有和邪灵有关的物品，所有迷信的东西。如果你拿马蹄铁来辟邪，那是迷信，这不会辟邪，反而会开门让撒旦进来。好，现在要来到最重要的高潮了，就是如何脱离咒诅。我要给几个简单的步骤。有一个基本的模式，是由四个词组成，每一个词的英文都是 R1 开头。辨认、悔改、弃绝、抵挡。辨认，辨认出你有什么问题。我花这么多时间谈这些，就是要帮助你看出自己的问题。第二，悔改，只要做过会招来咒诅的事，就需要悔改。第三，弃绝，宣告自己不再向那股恶势力屈服。上帝吩咐以色列人不要向别神屈膝，不要听从他神。我们基督徒也有权利说，我不向上帝以外的东西降服，我要抗拒，我要弃绝，从此他再也不能辖制我。最后是抵挡，这需要持续不断的做，不断抵挡，不断拒绝再让那些事控制你。我再重复一遍，辨认、悔改、弃绝、抵挡。雅各书四章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不是顺服仇敌，不是顺服魔鬼，而是顺服上帝。他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怎样，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他会怎么做？
逃跑。
我听不到。
逃跑。
对，但你要抵挡魔鬼好吗？抵挡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好比有强风不断吹来，你必须把门关起来，只要开门，风就会进来。接着需要有清楚的经文根据来帮助你脱离咒诅。加拉太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再恰当不过了。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为我们成了咒诅，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可以临到我们。我再给你几段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七节说，我们借着耶稣的血得蒙救赎。哥罗西书一章十二到十四节，感谢天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借着他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所以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神救赎我们脱离黑暗的国度，就是撒旦的国度，将我们迁到耶稣基督的国度。就像两个不同的领域，中间隔着深渊，一边是撒旦的领域，一边是上帝的国度，但那深渊上只有一座桥，就是耶稣的十字架。你若走上这座桥，就可以离开黑暗国度，进入上帝要你进入的光明国度。约翰一书三章八节下半句，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做什么？除灭魔鬼的作为。为要做什么？
除灭魔鬼
的作为。这正是耶稣来的原因。接着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我前面引用过，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这些都是很明确的经文根据。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就要信靠基督耶稣，因为耶稣是我们认罪的大祭司，他会按你所认的罪和你对他的信心做你的大祭司。第三，决心顺服。记不记得要怎样 才能领受神的祝福，听上帝的声音，遵行他的话。所以脱离咒诅之后，就要下定决心，从此只听上帝的声音，遵行他的话。下一步是认罪，知道的罪全都要认。也许是你犯的罪，或是祖先犯的罪，因为祖先的罪会影响到你，但两者还是有差别。你不会因为祖先犯罪而有罪，但你会受到影响，了解吗？人只为自己所犯的罪负责，但你如果知道祖先曾经拜偶像，曾经沾染异教邪术，或是摩门教等等，完全违反圣经原则的信仰，你需要脱离那些影响。接下来，你需要饶恕所有的人。耶稣说，在你祷告的时候，心里如果有不饶恕的人，应该怎么办呢？饶恕，没错。不管是谁得罪了你什么，你必须饶恕每一个人。不饶恕的心会成为拦阻，让祷告不蒙应允。饶恕不是凭感觉，而是一个决定。我常说，饶恕就好比撕掉戒具。我花一点时间来讲这个故事。我想到有个妇人，有一次我谈到饶恕，我说很多太太过去丈夫对他们不好，到今天还在受苦，因为一直没有饶恕。我说饶恕就好比你手上有一张丈夫欠你的戒据，上面写着我欠你爱、支持、关心、尊重等等，这些都是他应该还你的。但上帝手中也有一张戒据，是你欠他的戒据，而且金额大多了。现在上帝说，我们来做个交易，只要你撕掉你的戒据，我就撕掉我的戒据，但如果你保留戒据，我也要保留我这张。所以如果想被饶恕，就要饶恕别人，别无选择。那次我刚讲完道，讲的就是饶恕的主题。有个大约30岁的年轻妇人打扮入时，外表精明能干，直直的朝讲台这里走过来。我当时不晓得他要干嘛，难道要攻击我不成？他定定看着我说，叶牧师，我只是要告诉你，刚刚你在讲道的时候，我撕掉了价值3万美元的戒据。讲完他就离开了。我什么也不用多说，他完全了解那个信息，真希望大家都能这么快就领悟。所以一定要饶恕别人。接下来要砍断和邪灵的接触，好吗？不管是你自己或祖先的。我在说，你不用为祖先的罪负责，但祖先的罪会影响到你。你要丢掉所有可能沾染到邪灵的物品，我前面说过，把它带回家就等于是把咒诅带回家。如果你做到以上这几件事，就可以奉耶稣的名让自己脱离咒诅。耶稣说，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会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会释放。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做的。但我要先谈一下得着释放之后该怎么做。你必须宣告，并且期待能够领受亚伯拉罕的福分，因为我们已经脱离咒诅，可以领受亚伯拉罕的福分。要记住，这是圣灵所赐的福分，是圣灵赐福给你，这很重要。你必须与圣灵为友。如果你让圣灵为你担忧，不尊重圣灵，他就不会赐福给你。圣灵握有上帝府库的钥匙，如果你想要财宝，就要跟仓库的守门人做朋友。接下来，我前面已经说过，要记住一件事，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彻底释放，但可以在一夜之间得到资格，了解吗？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有一些人走错了方向，今晚你可以回转，开始朝对的方向走。但这不表示你已经抵达，你还在半路上，必须继续朝那个方向走。 你必须持续听从神的声音，遵行他的话，才能持守亚伯拉罕的福分。你必须持续做正确的宣告。我们现在还不要说，我再等一下。今晚，在座如果有人觉得好像有咒诅的乌云笼罩你，你希望得着释放，我要带你做一个释放祷告。我前面讲过玛丽安的故事，她读完祷词就彻底被医治。我不能保证让你得医治，医不医治在于神。但如果你的病是直接由某个咒诅导致，那么脱离这个咒诅，病就可以得医治。所以如果你希望我带你祷告，我们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请你先站起来，我要带你来祷告。好，我很快说明一下接下来我要带你做的步骤。首先，我们已经找到明确的经文根据，经文刚才都给你了，现在你需要相信耶稣基督，决心顺服，为你自己或祖先的罪认罪。我会给你一点时间在心里做认罪祷告，接下来是饶恕所有的人，我会给你一点时间做饶恕祷告。接着是气绝和邪灵的接触，不管是自己或祖先造成，除去一切可能沾染邪灵的物品，然后奉耶稣的名宣告自己的释放，好吗？现在我要带你祷告，你不是向我祷告，而是向主耶稣基督祷告。只有他才能回答你的祷告，我不能，我没有能力，但他有。好，现在就跟着我说，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我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
我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
唯有借着你才能亲近神，
唯有借着你才能亲近神。
你为我的罪死在十架上，
你为我的罪死在十架上，
又从死里复活，
又从死里复活。
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成了咒诅，
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成了咒诅，
代替我承受了一切咒诅，
代替我承受了一切咒诅，
救赎我脱离咒诅，
救赎我脱离咒诅，
承受你赐的福分，
承受你赐的福分。
主啊，我要向你认罪，
主啊，我要向你认罪。
不管是我所犯的罪，
不管是我
或祖先所犯的罪，
或祖先
都恳求主来赦免，
都恳求主来赦免。
我也要饶恕每一个人，
我也要饶恕每一个人。
那些伤害我、得罪我的人，
那些伤害我、得罪我的人，
我要饶恕他们，如同上帝饶恕我一样。
我要饶恕他们，如同上帝饶恕我一样。
我也要饶恕自己，
我也要饶恕自己。
我要弃绝各种和邪灵有关的活动，
我要弃绝各种和邪灵有关的活动，
决心除去一切可能沾染邪灵的物品，
决心除去一切可能沾染邪灵的物品。
主啊，我凭信心领受你的赦免，
主啊，我凭信心领受你的赦免。
身为上帝的儿女，我有权柄，
身为上帝的儿女，我有
宣告自己脱离咒诅，
宣告自己脱离咒诅。
那些在我权柄之下的人，
那些在我权柄之下的人，
也要脱离一切咒诅，
也要脱离一切咒诅。
现在我奉耶稣的名，
现在我
宣告咒诅离开，
宣告咒诅
得着自由，
得着自由。
我要凭信心领受，
我要凭信心领受。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现在一起来感谢他，相信他已经成就一切。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